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摄影那些事儿》，我是松列布，这是《摄影那些事儿》第161期。这一期的主题是“我换手机了”，真的是好久好久不见，节目呢也暂停了一段时间。看了一下，大概上一次更新还是在，好像是6月份吧。而上一次自主的原创节目，大概是在去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有更新。这个，应该说这一年时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很多在一年的时间不长不短，很多人都会去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年人来说，太多太多琐碎的事情羁绊着你的生活，羁绊着你的行为，你的方向。好在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好的事情，困难也好，还是其他的任何影响你的事情。终有一天会过去的，终有一天，你会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我想人生就是这样，由一年一年，一件事一件事，一段日子一段日子组成的吧。好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走到了今天。今天是2019年10月。
再没有人提及。
这期也是跟大家闲聊的节目啊，是关于手机的一期节目。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记得好像有2期跟大家聊过手机，好像3期吧。最早一期是聊手机，但是那时候没有提到具体的一些机型。到后来有一期是用聊6S，苹果的6S，然后有一期是聊这个小米8，然后是这期跟大家聊一聊，我刚换了一个手机啊，是那个 realme X2。这个手机品牌呢，可能很多人没听过啊。记得最早的那期跟大家聊手机的时候，其实当时我是不太看好手机摄影的，应该说这个应该是在2、3年之前了吧。手机这东西发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那时候的手机还基本都是单摄像头，像素呢也不过在800万、600万左右吧。其实和数码相机是有一点相似的啊，因为数码相机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300、400万，然后600万、800万，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那时候的手机，我对那时候的手机成像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满意啊。与相机相比啊，当然其实这个比法本身也不太合理啊，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啊。虽然到后来的这个，到6S 这个也应该是在3年、4年之前了吧，所以这个，6S 的成像其实当时来说的话，应该还是非常不错了吧，但是和相机相比的话，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时就有一点儿这种感受吧，就是它基本上可以，在某些场合替代小型的数码相机、便携式的数码相机。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个小的便携的数码相机——佳能的 S90。那个相机在我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给丢哪里去了，也可能是丢到这个酒店里去了。6S 在当时来说，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它是成像的啊，尤其是在白天，它的成像质量真的是还算是不错，可以应付一些这种平常的这种记录性的这种拍摄，然后加一加滤镜， 其实完全作为一个随身便携的拍摄设备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当时我记得其实我对手机摄影的认识就是它没有办法替代相机的有一些这种硬件上的这种缺陷，比如说它的感光元件的面积已经就那么大，就非常小嘛，然后它的镜头是固定的，而且镜头的体积又非常小啊，那么面积非常小，所以就导致它的成像质量是绝对不会超越照相机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啊，当这个今天2019年这个数码相机虽然也在发展，但它发展的速度呢与手机相比的话我觉得是要慢了很多。我们今天看到手机摄像头你像我拿到的这款手机是这个 Realme X2， 这是一台四个摄像头的手机那么它具体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这四个摄像头到底是干啥用但是每一个摄像头应该是对应了一个感光元件，它的主摄呢是一个6400万像素的一个摄像头，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微距，然后有一个广角具体哪一个是哪个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看介绍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个手机它的我也不知道它的感光元件是索尼的还是什么其他的还是其他厂商的，但是它具有6400万像素，这个在当下来说啊，虽然有更高的，好像小米有1亿像素的这个相机的手机的摄像头，但是6400万的话也算是比较高了，而且我拍了几张照片的话感觉确实让我惊艳了一把，与我手中的一些相机相比的话是毫不逊色吧，尤其是在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所以相机我一直认为相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一是感光元件比较大，第二呢是它的镜头的灵活性，它可以用长焦镜头，用大光圈可以操作控制的东西会更丰富一些，像比如这种景深的效果，前景深的效果，人像背景虚化的这种效果，在四年前在 6S 那个时代起码我是觉得这个手机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呢谁会想到手机它发展到了应该是到了苹果7还是苹果8的时候，双摄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背景虚化的问题，虽然它是用了软件模拟的方式吧。今天拿到这个像我这个手机呢，它有一个现在很多手机都有这个人像模式吧，把这个人像模式打开之后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就会变得就是有一种前景深的效果，背景变得模糊。在早期其实早期最早出现这种技术的时候，那种成像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很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抠图然后把背景模糊掉那么会有一些软件算法上的痕迹，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已经这个问题已经很好的解决了，不能说完美的解决了。再看一些这种人像模式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其实已经是非常自然了，这个人物能够很自然很和谐的处在这个画面当中，不再是那种很生硬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它正常这个手机正常拍摄是1600万像素这对于日常的拍摄应该说也足够使用了那要说它的不足的话可能就是它没有镜头的防抖，物理防抖就是光学防抖组件那么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个不足吧不过它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倒是可以做到这个电子防抖的效果应该说还算不错。 在 6S 那个时代吧，确实苹果的系统也好，还是它整个机器的做工啊，包括最终的使用的体验都非常好。但是后来呢，就是换手机，换了两次手机都没有换苹果。其实原因很简单啊，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没钱，就是没钱。然后苹果它的这个生态系统呢，应该说非常的完美。有一些这种有一些软件在苹果上和安卓上的这种使用体验也是不太一样。而且苹果手机的质量呢，应该说确实也非常好啊。那个 6S 今天还在使用，作为一个备用机吧，还在使用，只不过是电池可能不太耐用，这个换电池也中间也换过电池。但是你如果是单纯从拍摄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真的是和今天的手机和今天的国产手机相比的话，真的是差太多太多了。而且这个 6S 放到今天用的话是太容易发热了，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拿着它看一会儿微博或者看一会儿视频，那么它机身都会变得非常烫。我曾经用温度表测过，大概在这个40度，能到40度，差不多吧，40度。如果你玩游戏，你想打王者荣耀的话，它的温度可能能上到45度，45度左右吧，这个就有一点烫。所以这个确实是，毕竟它4年多了吧，这个机器。所以后来换了一个小米8，小米8其实各方面应该说还是都比较满意的，除了它那个大额头和当时的苹果 X 是非常相似啊，这个让人感觉很不爽。而且小米这个公司吧，它做产品好像没有什么前瞻性啊，就是苹果出了苹果 X 有个大额头，然后它出个小米8有个额头，但是它的额头解决的功能呢又和苹果的 X又不太一样。人苹果呢，到后来的苹果后续的这些机器依然保持了大额头，因为它的功能是固定的嘛。但是小米这个呢，就是傻了吧唧的小米8出个红外，然后小米9就没有了，没有任何延续性。所以小米8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机器。这机器整体来说除了丑一些，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点，也是让我在用了一年之后就把这个机器给卖掉了。那么这个缺点就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电池续航问题啊，电池非常小，当然比苹果呢要大很多，虽然比苹果大，但是续航比苹果还要差。这个到我在使用，其实我使用手机频率当时用小米8的时候频率并不是很高，每天就是微博，然后看看这个今日头条啊，偶尔拍点那个照片，不太，基本不太玩游戏，就这个用法，在初期是一天还可以坚持下来，但是到后期，基本上到下午3-4点钟，你如果不充电的话，就到了30%-20%左右，这个就让人真的是没办法忍受，所以到后来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去了办公室就。一看电源低于80%就接上充电器，这一天整个就插着充电器，回家的时候拔下来。所以小米8那个手机的续航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它拍照的成像质量的话，应该说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虽然它只有两个镜头，成像质量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卖掉小米8之后呢，因为手里有两张手机卡吧，所以又回了 6S， 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准备考虑要再买一个手机吧，因为毕竟是不太方便嘛。这一点上国产手机的双卡双待还是在有的时候起码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刚需吧。但是在买手机这样一个节点上吧，就是考虑到5G的这个出现吧，在犹豫要不要等一等，再 等母机普及之后再买一个手机。但是后来呢，看了一些报道啊、新闻啊，发现这个母机普及的话，恐怕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吧。所以就想，算了，不要等母机了，还是买一个差不多手机用着，等以后再直接换母机手机算了吧。恐怕很多人现阶段买手机都是有一点这一方面的犹豫吧。后来在这个网上吧，就开始看手机，那么855啊，那么712、713、777、710的什么这乱七八糟，什么小米啊，基本上现在来想，基本上不太会考虑买小米手机。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你像小米9吧，电池仍然是没有改进。看着好像这个续航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一天都坚持不下来的这个手机，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人忍受吧。然后看华为啊，这里去看了一下，发现这华为这个手机吧，确实也挺好，但是呢，你看得上来的手机吧，价格真的是一点也不便宜啊，所以还是。归根结底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太穷了，是吧？后来看荣耀出了一个手机叫做9X9X， 这手机在本地去看了一下，哎，这手机真的是非常不错，也很满意。但是CPU 好像也不错啊，速度也不错，做工呢也很好。但是我拿出这个 6S 和 6S 这个屏幕一对比啊，哎呦，真的是惨不忍睹啊，就差惨不忍睹啊！它的这个显示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吧？不能说差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是你这手机，你只是看它自己的话，可能感觉不到啊，感觉不太出这个什么不妥的地方。但是如果是一对比的话，我这个 6S 也够老，但是一对比的话，发现它的这个颜色显示的真的是有些问题啊。偏冷，整个颜色是偏冷的，很冷很冷，特别明显，白色非常非常的不正啊。后来我特意看了两台手机，都是这个问题啊。虽然这个手机价格我觉得还是挺合适啊，各方面都挺满意，就是这个显示效果我觉得非常不满意，后来也就 pass 掉了。然后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吧，在这个今日头条上刷到了这个手机的品牌 Realme 我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Realme， 然后就是他说即将发布的一个手机就是这个 Realme X2 嘛，这个手机，然后看一下配置介绍啊等等，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这个所谓的鹰眼四摄，四个摄像头，然后又号称是一个国家地理摄影一个摄影师吧联合调教的这个镜头，当然这个更多的是噱头啊，所以对这个手机呢也是就留心上了。后来一发布了，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啊，这个配置上等等各方面还可以啊，就定了一个手机啊，所以也算是第一时间买到这个手机吧。电池还可以，4000毫安时电池，基本上一天用下来用不完这个电量啊。那么要说问题嘛，就是这个显示屏啊，这个显示屏当然有比9X要好多了，但是它有一个叫这叫什么屏啊 ？OLED 屏嘛，就是自发光的那种屏，号称是三星的屏幕啊。这种屏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显示的效果吧，颜色过于鲜艳，过于饱和。如果你把它调成自然模式吧，感觉又好像那个颜色又太淡了一些，所以也就凑合看了。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手机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但咱不是评测手机啊，主要是说一下这个手机的一些拍摄方面的一些感受吧。首先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拍摄效果目前来说我也感觉挺好的，和这个手机和这个 6S 比，当然 6S 直接就没法比了，和这个相机比啊，包括我手中的几台老相机啊，大多数像素呢都是在1200万、1600万和2000万左右吧。和这些相机相比的话，它这个成像真的是，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但是成像的这个细腻程度不行啊，就是它还是能够看出，你如果是看原图的话，还是能看出一些这种颗粒感啊。那么在光线好的情况下要好很多，它没有相机的那种细腻感，成像的那种细腻感。当然你如果是缩图的话，基本上也就解决到这个问题啊。像对于我来说的话，基本上我是会有一些后期的，后期我个人又比较喜欢黑白，如果转黑白的话，那么这些颗粒啊就变成了一些黑白胶片特有的那些噪点一样的东西啊，那种像胶片上的那种颗粒一样，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无伤大雅的一些东西啊。如果是拍风景啊，恐怕影响也不大，但如果是拍人像的话，它人像模式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磨皮的效果啊，但是这个磨皮效果会减少这个颗粒，但是呢，就是它会造成这个画面的锐利度不足，就会有一些模糊。那么它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它又人为的给它加了锐化，加了锐化呢，就会让图像的一些边缘啊、一些细节、一些这种颜色的交界线、一些形体的边缘就会变得有一些突兀，所以就感觉你如果是细看的话会有一点不太自然啊。恐怕这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是硬件方面的不足，只能是用软件来弥补一下。但是目前这个手机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以我用了这么多年相机的一个人来说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和惊喜吧。但我没有用过这个苹果的那个高大上的机器啊，我不知道苹果有没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不知道苹果这个手机它的拍摄与相机相比的话会怎么样。想到哪说哪啊，这个关于手机这个咱先说到这儿啊，这个手机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现在你像那个最新的苹果手机也是四个摄像头，好像也是四个摄像头，三个摄像头是四个，它分为广角啊、标准啊，然后有一个长焦，其实这种多摄像头的这种解决方案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解决方案吧。在很早之前我记得就好像出现过类似的这种多个摄像头来实现这个焦段覆盖的这种解决方式啊。今天看现在目前来看啊，这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办法吧，因为毕竟手机的镜头大多数都是定焦镜头啊。所以你要实现这种变焦的话，只能是另外再开一个不同焦段的摄像头。但是其实有一个解决方法，在以前的那个数码相机上，小型的数码相机上曾经使用过，就是这个潜望式的变焦镜头啊。我记得索尼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索尼的几款变焦数码相机啊，它用的这种潜望式的镜头可以实现5倍甚至10倍的变焦方式。我有可能手机在以后的发展中也会出现潜望式的这种镜头来实现光学的变焦。这个才是真正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真正替代数码相机的时候吧，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也许真的会出现了。聊几句我个人吧，就目前来说的话，真的是手机对我个人，我想对大家都是这样，对于我们的生活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作为爱好摄影的我们来说的话，手机它不仅仅是一个打电话的工具啊，更是一个拍照的工具啊，基本上已经替代了我的随身相机啊。那么也是因为我的那个随身的 S90 丢了啊，然后一个好朋友吧给了我一个富士相机，那个相机吧，那个相机、呃、成像 成像质量也很好，但是它与手机相比的话体积还是要大一些，所以用的最多的还是手机啊，尤其是手机的这种方便性啊，就是拍了之后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处理，然后直接上传社交媒体发朋友圈，这个是相机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做到的。也许有一天相机在接入 WiFi 之后也可以装软件，也可以什么，对吧，也会出现那种怪物吧。所以手机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今天恐怕是没有办法离开，完全离开它了吧。平时拍了很多照片其实都是用手机啊，然后在这儿呢也给自己打个广告啊，那么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和我交流，新浪微博搜索松略部，另外呢就是我拍了很多照片在用手机拍的啊，基本上全是用手机拍的，在图虫搜索松略部也可以看到，欢迎大家在图虫和我交流。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下期节目再见。